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往往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因此世间的变化，发生的事情，您甭抬杠。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，本来是件好事，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，大伙遵照执行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，这有多好。结果平地起孤独，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。前文书咱说，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官，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，名字叫冷霜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办呢？别人不清楚，这里边有个原因。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家俩，他们本不姓冷，这是后起的名字，本姓郭。冷霜叫郭素贞，他妹子叫郭素娟。他们俩是谁呀？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，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。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？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，弯门子托人情，哎，给找着点活。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来，留到东海碧霞宫。在八个女子之中，他俩算小头头，是女子之中的护法。什么叫护法呀？说起来好听，使者就是服侍人的，端茶呀，送水呀，炼丹呐，熬药啊，干点零碎活。当然也分在哪儿，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，那就不简单了。爱金似金，爱玉似玉，这十年的功夫，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，每人掌中一把长剑，够侠客的身份，而且善打暗器。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，前些时噩耗传到东海，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，定成死刑，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。这姐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，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。但他俩这个心事啊，就他姐俩知道，跟外人他们没敢说。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，那太近了，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。从形势的发展来看，也应该走到这一步。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。不愧是个武圣，他要是个糊涂虫，能成为五宗十三派81门的头领吗？不可能。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，仔细的分析，才做出这份决定。这姐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，虽然不太了解内情，也知道个一二。他们一听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心说老圣人不管哦，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，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，对我们不利呀。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，但是他们俩是使女，能扭转得了吗？这姐俩偷着一商议，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。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， 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帖，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，跟潘鼎臣要求说，我们俩十年了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，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，开开眼。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，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，那我们爹俩去了呢，见识见识这些高人，我们俩也不白活。另外跟您老人家说，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，想出去散散心，恳求潘老讲课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，带我们姐俩溜达一趟，我们是感恩不尽。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俩心里是怎么想，潘鼎臣一琢磨，可不是嘛，年轻的女子一落到东海碧霞宫，终身不嫁，你说是出家人吧，还不是出家人，俗家人吧，又不是俗家人，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，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。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，就跟武圣人提出来，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，要遇上其他的事儿，我难以分身呢，我准备带着冷霜冷血给我帮帮忙，另外换换衣服，该洗一洗，该熨一熨，有女人也比较方便。于和也没多想，所以点头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潘鼎臣带着他们姐俩来到三教堂。等到了这之后，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，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？这姐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。到这他们一打听，哦，白老白一子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，都是仇人，必须得把他们干掉。其中呢，就少个白眼眉，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，因为他们是女人呢、行动多有不便。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，轻纱照面，换好轻衣服，披着轻斗篷，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。背着潘鼎臣不知道，他们赶奔禅堂行刺。冷霜下来动手，冷血在上头寻方。要不说年轻的人目光短浅，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，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。那玉面小达摩白玉瑞那口剑客的身份，也慢说他们爷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。结果冷霜下去，不但行刺不成，还把性命丢了。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，挠了牙子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，一会儿咱再说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可这些内幕啊，就说书的知道，外人他不知道。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，血呼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，谁不害怕，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，怎么想的都有。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最狡猾，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，肯定他们去行刺，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，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。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剑魔他们撕破脸皮，甚至他盼着小剑魔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，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 改变主意，收回成命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因此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。潘老剑客看见没，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，这人死得有多冤呢？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，他说行刺，谁看见了？谁能给作证？没有人证啊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。那以我的看法，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玉瑞看见了，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，阴间不允，把人给杀了，然后反咬一口，血口喷人。夏随良这套词说出来，没把白云瑞给气死。白云瑞心说：“好啊，夏随良，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，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里，不是个人。”你比郭长达还可恶。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，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，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，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。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，半天没言语。原来这俩老头呢，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，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平息了就得了，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？后来一看呢，白费劲儿了，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，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。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，但来一趟不容易，又有点不甘心，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，实在不行没有办法。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，二老在旁边听着，他一听就明白，看这意思房叔安白玉瑞绝不会说瞎话，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，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，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，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，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？用鞭子轰，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但你要这么说，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，现在没有证人，要能把证人找着，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，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，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。因此大爷无极手胡飞从旁边过来，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，各位各位，大家都消消气儿，我看这事儿好办，现在咱无需动武，不是没人证吗？咱找人证啊，两个一死一逃，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王叔安一听，对，
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，说话有德行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我说夏随良，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，你也甭炸刺儿，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，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。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，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，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得调查清楚，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，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？那究竟这事怪谁呀？潘鼎臣心说，如果真怪这姐俩，你们真去行刺去，你们跟谁打招呼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？ 要真这样就该死，死有余辜。我回去照旨跟武圣人说，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，要不是这么回事，万里有一，白云瑞和房叔安真是残忍，见着我们的人就杀，那就完不了。我也如实的回禀，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。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，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。可小建模心里头暗想，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？谁知那跑哪儿去了？要找不着，你看这个事还解决不了呢。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呀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，未曾说话，先哼哼一阵。可大家不必着急，我把证人给送来了。哇！屋里就一阵大乱。房叔安一看，
哎呀爹呀，我的亲爹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孩儿正等着您呢。
从外边走进俩人来，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，后头跟着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。再看徐良的手里头拎着个人，这人穿着黑斗篷，面上的轻纱已经没了。潘鼎臣一看呢，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。山西雁徐良把冷雪往地上一放，冲着众人一抱拳：“
都不要争了，方先生在外边全听见了。
有证人下场的，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，究竟怪谁？”那位说：“徐良从哪来的呢？”前文书咱说了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方叔安夜探三教堂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，后来白云瑞就说：“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呀，而且翻江府蒋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，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，他不好办呢。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。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，威望又高，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，他们爷仨走。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，头天晚上没信儿，到第二天整过了一整天，三个人一去不回头。徐良在心里可开了锅了，不但他着了急了，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。陶老说：“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？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？”陶老就想去，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。徐良一想，人家都是客人，百十来岁的人了，能让人家去吗？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我年纪又轻，我不去干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。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，都不用动，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，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。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家，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。就这样徐良起了身。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，也用不着嘱咐，哎，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。徐良却是一百个放心，要能耐有能耐，要经验有经验。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，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。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，也不往好地方想。
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，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，噔噔倒退了两步，掌面观瞧，虽然是黑天，大妖母还能看清。一瞅面前站着个黑大个，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，跟一桶石碑相似，手中行着一条泥金大棍，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，比茶杯还粗着三圈，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，简直握不过来呀。这大个儿是黑脸蛋子，但长得并不难看，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，或者还要小一些，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。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，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，但是声音可不高，徐良能听清。哦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知，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，我把你砸成馅饼，把银子留下带过去。徐良一听，哎呀，人家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这不哪蹦出一个吃生米的。哦，跑这街道来了，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，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，知道我要来。又一想，不可能啊，我来的突然，没有走漏消息，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？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。老仙儿一想，先礼后兵。徐良一呲牙，我说朋友你挺好啊，我要赶到三教堂前去办事情，腰里带的银子不多，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。我住的沈家庄，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，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，你看如何？